好，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方面，叫做门徒的路和警醒预备。那2024年呢，这个快结束了，这样我这一段时间每次到了岁末的时候，我都自己也会回顾一下。那我就稍微节选了一些这个昨天上网去这个也看说这个。2024年一些网页他们是怎么说？那我就找到这么一个图，那它这个不同的颜色，就是讲到现在世界各地正在有的战争因为2024年好像我们在新闻的媒体里面常常听到这样的，那这里面讲到中东的，讲到俄国和乌克兰的，然后也讲到南美洲、非洲的这样的 ，OK， 然后呢，当然这个大选是对于我们在美国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我如果大家也有机会去关注一下这个全世界人口10个国家最多的这个国家里面，8个在2024年有大选。所以说这个所以其实整个世界在过去这一年呢，都大部分的人吧，可能都经历了一个选举的过程。那他们的统计呢是80%的这个执政党呢是所谓的惨败这样，当然美国也算是这个之一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对我个人也是比较关注的就是。就是诺贝尔奖的这个物理的诺贝尔奖和这个化学的诺贝尔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今年都是给了那个，应该翻译成人工智能是吧？那这个当时我们就开玩笑，就是说人工智能也是物理了，也是化学了，然后也是生物了，对吧？然后这个那这个是对物理界和化学界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的震动吧，就是说因为当然传统的物理跟化学我们通常不会想到人工智能是属于这个范畴，那当然现在都 fusion 起来都结合起来了。那当然我们前几次也跟大家分享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就属于福音派教会当中吧，不仅福音派，就宣教大会、全球大会呢，洛桑大会是第4次开，50年里面第4次开，那这个对于全球宣教来普世宣教来看说，在过去的50年里面，神的带领，教会的回应然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怎么样展望将来的10年、20年？那这个大会是有一些非常根本性的意义，所以还有很多的这次还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去寻求、去理解、去展望下一步昨天晚上看新闻的这个巴黎圣母院这个是5年前吧，是19年还是18年忘记了？19年这个。大火，然后昨天又重新开幕，这样好像除了法国呢，美国是最大的这个 donation 的就是奉献的国家这样的。然后当然借此呢也是一个机会。那因为从一定程度上，巴黎圣母院代表了法国或者天主教他们那边这个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聚会的场所吧。所以那我想我好像我就上网去查说新墨西哥州2024年大事，好像就是什么 State Fair 啊，气球节，然后这个好像没有搞清楚说这个新墨西哥州在干什么这样的，然后这个所以我就绞尽脑汁不知道这个新墨西哥州应该有一些什么大事这样的， 当然我们教会或许那几个礼拜前我们有感恩节的聚会，对吧？然后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这样的，我想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家庭当中都有很重要的就我想个人都是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啊，值得我们去更多的思考啊、反思跟寻求。我觉得我每次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啊。这个特别是能够觉得开始明白神在过去一年对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有过什么样的带领啊，我就觉得很高兴。然后因为这帮助我们就可以展望下一步应当怎么做，继续的跟随他。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去回顾的时候，想过去一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是很感恩、很兴奋还是所谓的混合 mix 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在神的手里面呢值得我们反思这样。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这过去这半年吧，轮到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跟大家一直在非常快的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很长，所以我大概分五次，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次，那明年怎么样还不知道这样。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也很多，就是我大家不用紧张，我不会一个字给大家念出来，这个念完了之后我们聚会就结束了，呵呵，这也简单。就是从19到25呢，是所以马太福音我跟大家以前略略的提到呢，他组织了耶稣这个整个在地上的生平，这些材料除了开头跟结尾，这26章开始耶稣就被最后的晚餐，然后被抓起来，就被钉十字架，一直到28章这个大使命的宣告。那中间这一大块呢，它分成了 五大部分，那今天是跟大家谈的是第五部分这样的。那它第五部分里面呢有两件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马太福音21章里面讲到，就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他这个二十七章里面讲说，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这段话呢，一定程度上应验了这个旧约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将来这个以色列人所盼望的王，他们大卫的子孙进入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情形。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当时的人的认知，然后宣告，然后称颂他是高高在上何塞纳。这是一个就当我去读这段经文，默想这段经文，祷告，然后也是在想说，不知道耶稣当时的心情怎么样。这个就像我开始的时候请大家也有机会开始回顾2024年我们生命和生活里面发生各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问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话。对于耶稣来说，我们知道圣经记载他可能在地上的日子没有很长，33年半好了。然后在最刚过去的三年，他出来宣讲这个神国的降临呼召众人悔改，然后他在四处的奔波彰显神国的大能在各个村庄城镇，包括一些外邦人的地方传讲这个神国的来临，然后带着门徒但是呢几乎各个地方都是遭遇了各种的拒绝那特别是从各地的领袖，不管是政治的领袖还是宗教性的领袖尤其是宗教性的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的。所以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拒绝也好，这个医病赶鬼宣讲也好，他还是在一直的往前走，走到了今天，就是进耶路撒冷城。大家知道说进了耶路撒冷城最后几天之后，一周之后就被钉死十字架，然后受难复活这样。所以 所以这个是就是大家读到这一章节的时候呢，试着去体会一下耶稣的心情的话，我可能感觉是可能比较复杂吧。然后呢，他进了耶路撒冷城之后呢，他就进了圣殿。那这个圣殿呢，我在网上找到这么一个图，就是根据马太福音24章的开头，大概是这么描述的。他是说呢，这耶稣从21章进了耶路撒冷城到24章之前呢，他在圣殿里面有一些的教导，有一些的事情这样的。后来出来圣殿的时候，这个圣殿就是在远方那个山上那个平平的那一块，大家这个图 我不能用 pointer， 这个教会的这个屏幕太高级了， pointer 看不见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那就是他在对面的橄榄山上就看到这个圣殿辉煌的非常的辉煌有点像是在远方看这个 Notre Dame 一样的。然后呢，这个门徒们就说，你看这个殿实在太辉煌了。但耶稣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他的心情就更复杂了因为再过若干年之后，这个圣殿就会被完全的毁掉这样的。所以呢然后他就到了山上之后呢，就耶稣就讲了一番话在这番话里面呢，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他这个英文叫 lamentation， 就是一种哀歌吧。那耶稣就说呢，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神呢多次的愿意聚集你们，就像这个母鸡聚集小鸡在他们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说呢，将来这个圣殿要变成荒场。这门徒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耶稣的心情跟门徒的心情是相反的。这个耶稣心情很复杂，然后知道说事情会变得非常的灾难性的，但是呢，从这个受难里面和整个的大的灾难和毁坏当中，就带出神的救赎。门徒们想的就是说，包括想做宰相的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觉得说他们要飞黄腾达了。所以说呢，这个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门徒就紧张了，这个完全跟他们的这个期待不一样。所以他们到了对面的橄榄山上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句话，就是在橄榄山上坐着呢，门徒暗暗地过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耶稣那时候就指着这个圣殿这样。好，多讲几句这个圣殿好了。这个为什么这个法国2019年一烧了之后好像第二天这个总统就说，我们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把它重新建起来。结果后来花了七个亿吧， Euro 还是8亿忘记了，把它5年之内就把它建回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呢，这个殿里存在不存在呢，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说他们知道说，在公元前大概900多年，所罗门旧约里面记载，那从大卫王就预备建殿，给所罗门提供了不知道多少的财富这个木头能工巧匠，然后所罗门终于把它盖成了。然后大概400多年，就是犹大王国的时候被巴比伦掳走，这个殿就被毁掉了。就是英文他们讲是 First Temple Period， 毁掉之后70年，他们流亡之后，他们回来就要干什么呢？建殿。所以说呢，神预言了那个，所以他们回来之后就把它就是所谓的 Second Temple Period， 那一撑又撑了500-600年。所以耶稣的那个时代，那个殿是在的，而且希律王还帮着把它重建了一下，变得非常的辉煌。当然这两个都是根据描述想象画出来的 OK， 然后结果在耶稣，我们说他受难复活是公元30多年的话呢，40年之后罗马人进来跟以色列人打仗，就把这个殿完全毁了，一直到最右边这个 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哭墙，就没有再被见过，就2000多年。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没有这个敬拜的中心，一定程度上也从一个根本的角度让他们感受到就是非常的 confuse， 不太容易能够接受和理解，就是这个神到底在哪里，这个神对他们的信仰是准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继续。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很根本性的困惑和挣扎。当然这3000年的过程里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回应，各种各样的反思， 但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的。那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可以一个角度去考虑呢，是有三批读者吧，至少第一批呢，就是当时耶稣讲这番话的这些门徒们，就公元30多年的时候听着耶稣讲，看着耶稣指，然后在他们或许有生之年看着这个圣殿被毁掉。所以这一批人呢，他们听到耶稣这么讲，当时不见得理解，就马太福音这记载的，后来看到被毁，开始有点明白耶稣在讲什么。那这第一批，那耶稣讲的内容就是说呢，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为你痛苦啊，原因是因为呢，你们其实虽然你们一方面坚持希望有殿，还甚至希望重建，但你们的心里面却离开了神，甚至拒绝了耶稣本人，这是对神的一个根本性的拒绝，借此呢，这个灾难是会临到他们身上的。所以门徒们到后来就明白了，理解了，但也知道出路在哪里了，因为耶稣说呢，借着他呢带出一个拯救，那后来带出教会圣灵的降临，所以说门徒们就知道说，从此整个神的救赎计划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就不再是以圣殿为中心，也不再是犹太人为中心，而是以神所借着他为房角石建立起来的这个教会为中心，展开一个新的这个救赎计划，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那第二批人呢，就第一批的第一个世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见得跟过耶稣，他们听了使徒们的道，相信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特别是犹太背景的福音朋友们，他们听了这个使徒们的传道之后就信了，这样的。然后但是他们到了公元70年的时候和60年70年80年的时候呢，他们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因着这样的信仰受双方的逼迫，一方面是犹太人说，你既然去信耶稣是基督了，不再信我们的教了，那我们就从群体里面把你革除，就不准再住在这儿了，去搬到城的另外一个地方去住，跟另外一群人去生活，然后也去逼迫他们。那罗马人呢也来逼迫他们，所以他们遭受双重逼迫的时候，日子是会很难过的。所以他们面临一个很关键的选择，就是说我要不要干脆回到犹太教里面，至少还文化种族信仰还有很多的类似啊。他们读到，他们没见过耶稣，没有听过耶稣说话，但是他们见到过使徒，和使徒们和他们的门徒们写出来的这样的书信，就是我们今天的马太福音。所以他们也开始明白说，哦，其实在耶稣在地上的这段日子是怎么样跟犹太教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产生这么样的根本性的冲突，然后为什么耶稣说为耶路撒冷痛哭，为犹太人拒绝他而痛哭，那为什么说耶稣说不要再回去了，因为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将随着这个教会的建造在全地展开，也甚至进入到万邦。这是对于第一代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指引性的经文， 也让他们解惑，就是说他们面临看到这耶路撒冷被毁意味着什么，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神在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是第二批的读者。当然第三批的读者就是从第一代教会之后一直到今天我们。那我们今天读这个呢，当然有我们的得天独厚的地方，因为有2000年的这个教会历史的种种的理解解读，但是到了21世纪呢，我觉得待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个耶稣的另外的一些的讲论，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开始有很多的雷同，关联，不叫雷同。所以说呢，就很值得我们去理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面临一些很多的选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到底要走多远，走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坚信耶稣在跟当年2000年前的跟门徒里面所传扬的这样的信息和内容，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将来，也对我们生活也是有极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因为最终我们都面临主的再来的这么一个盼望，这样。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耶稣讲这些话。这些话呢，我相信特别是在我们当中信主多年的呢，可能听过很多次了 ，OK。所以说我就不讲的太仔细这样。耶稣这么说的，他说：“我告诉你们。”因为门徒们就很紧张了，也很惊讶，就有点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他就偷偷地问耶稣，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呢，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是什么预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一个是耶稣的降临，一个是世界的末了。OK， 然后耶稣回答说呢：“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风声，总不要惊慌。所以我们就看图说话，耶稣就劝慰门徒们，然后也劝慰了第一世纪的教会们，同时也劝慰了21世纪的教会们，对吧？就是要谨慎，不要惊慌。这些字的中文呢，我们大概都看得懂。那这些字的不是英文了，这些字的对于信仰是什么意思呢，就值得我们去考虑。 OK， 待会儿我们还转回来了。然后呢，这个耶稣继续在讲呢，他说那时会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他现在在描述一种状态呢，就是耶稣对这三批人呢，他的劝慰呢，就是说要忍耐到底，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让你不舒服，很多事情让你混淆，很多事情让你觉得不爽，然后呢，很多事情让你不认同，不法的事增多，甚至你会看到爱心的冷漠，但是呢，你要坚持啊，然后呢，这个而且坚持到什么程度呢？要看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个也是一定程度上我为什么常常提这个洛桑会议，因为那个是至少是一个标志，说天国的福音现在传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样的。好，然后呢，到了这两章的经文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这个我这20几分钟的时间不太可能跟大家，所以我只能挑挑拣拣。那从24节再往下呢？耶稣就讲到了说，人子来的时候呢，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因为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有能力。 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声音。那这个跟保罗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还有别的一些书信里面的一些教导就开始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了。然后但是呢，结论是说呢，耶稣是说呢，你们还这三代人呢，你们要警醒啊，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OK， 那然后耶稣就开始用比喻了，他说天国呢就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娘，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呢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呢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所以新郎半夜来的时候，这个愚拙的就发觉说糟糕，油没了，然后呢那聪明的就有油，就跟着这个新郎就一起进去了，那愚拙的就被关在外面这样的。然后耶稣继续打比方说呢，就是比方说这个主人 要去远方，他就一群仆人呢，有了给了五千两，有了给了两千两，给了一千两，五千两的呢又赚了五千两，两千两又赚了两千两，一千两呢就是说刚被把它埋起来了。那去故事的结尾呢，比喻的结尾呢，就是五千两跟两千两呢，神就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一千两的呢就遭遇就不太好这样。然后呢最后继续打比方呢，就讲到将来这个主再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大的审判啊，把人分开左边和右边啊。那右边的这个呢，就长话短说的话呢，就是就是他们如果照顾那些有需要的，因为我饿了你就给我吃，渴了就给我喝，我做客旅你就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就给我穿，我病了你就看顾我，我在这里你们就来看我。那大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事情你如果在做到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了。所以那你不做这些事情呢，就到左边去了，那就是进入审判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大概很快的，那就从这个里面呢，也是看图说话，就是说在等待主的再来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警醒预备，这是我们通常用的四个词一个警醒呢，就是说不知道主的哪一天要来，所以说这个油一直要有。然后呢预备的过程中呢，除了那就是不断的忠心良善，不断的在众多的事情上面，不管大还是小持守我们的信仰，不断的去服侍不断的去活出我们的信仰出来。好，所以把这五个放在一起的话呢，从马太福音第三章一直到今天的二十五章呢，这五大块呢，第一大块呢是耶稣宣告这个神的国的降临，伴随着他降世为人，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马上他就有一篇这个登山宝训的教导。然后呢这个是第二大块呢，就是他在开始在各乡各镇呢就彰显这个神国的大能，然后他再次的显明呢，就是人心要预备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愿意才用得到医生，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福音。然后开始有人就反对，然后这个耶稣就说，就开始讲用比喻来讲这个国度的奥秘。那同样的就是说，谦卑的人呢才能够去，才愿意去进到这个国度里面去，真正经历这个国度。在外面的没有这个谦卑呢，对他来说始终就是个奥秘，他并没有真正的能够经历。第四个呢，第四大块呢就讲到，伴随着这个国度的不断的成长，然后人进入到这个国度呢，神最终是要建立起一个教会，就是讲到耶稣他自己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今天呢就讲到将来这个教会不断的会彰显神的国度，直到福音传到地极，然后等到耶稣的再来。所以这五个放在一起的话呢，就一方面是给门徒们解惑，当然马太福音这么样的组织呢是特别的针对了第一代教会人的这样的需要，因为他们经历了耶路撒冷被毁，看着这个 这个城市，然后经历了逼迫，看到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拒绝耶稣，但同时也遭遇了这个罗马的灾难，然后他们再来衡量他们的信仰前面的路，然后再来体会理解耶稣预言的这个末世和他的再来，所以他们是否愿意过一个警醒预备和持守信仰的生活。那当然我现在是用这个提问的方式，那我想马太和第一代的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他们的很清楚的信息就是说，弟兄姐妹们，耶稣当初就这么教导，这么预言的事情就是这么在发生的，所以我们是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听从耶稣的教导，然后警醒预备，走神为我们所指明的路，从此来坚固这个教会，直到我们今天。好，现在轮到我们了，因为第一代的基督徒做了，第一世纪教会的基督徒做了他们当做的，才有我们今天，否则今天我们不见得坐在这儿了。这个警醒到底警醒什么？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五个方面，对吧？我们都看图说话了，我要 watch out， 要谨慎。对我来说，谨慎警醒这个中文差不太多，但可能还是不一样。不要惊慌，然后忍耐到底，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警醒预备，就这些词吧。我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探索。OK， 大家不要紧张，牧师们今天也都不在，但是呢，我希望是这个，我们都到神面前有一些的寻求。对吧？就是我下面的 这段时间呢，大概四个方面，一个是警醒，一个是预备，一个是忠心，一个是服事，就是就耶稣讲的这些刚才经文的，可以有更多的内容，我就选了这四个：警醒、预备、忠心、服事。但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家庭或者我们教会来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发觉 这不光是这一次，就是若干年，大家想到这样经文的时候呢，都很熟悉。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我们要忠心，我们要服事。那我如果我们再多问一句，在今天这个二十一世纪，马上进入2025年的话，我们到底要警醒什么？有人要分享一下吗？假先知 ，OK。要警醒我们个人的圣洁 ，OK。错误的教导 ，OK。这边完全神没有说话，不会吧？能不能？世界带给我们的新鲜感。世界带我们的新鲜感，哇 ，OK。就世俗文化的影响是 OK。所以，我想大家可能很快都知道说，其实根据我们现在处在不同的光景的话，神对我们的带领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这样像刚才武进长老提到这个个人的圣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过去的这一年，就直接影响我的一些过去多年的影响我的一些的ministry 怎么翻译啊？就是教会的施工吧。我曾经非常 benefited， 那结果那些领袖们都出一些事情。那新闻里面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就很有影响力的一些人，就在过去2024年，我有时候觉得非常的 就是值得我去反思吧，就神2024年为什么会，我讲2024年是跟2023年或者2022年或者2021、2020年比起来，就我所知道的，以前可能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2024年一下子五六个这样的，就是都是跟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的领袖，在他们的生活生命里面就很严重的犯罪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是非常根本性的这个警醒。那蒙恩这边讲到这个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个反思吧做例子。那这个反思呢是跟我开始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有一定的关系这样，因为我碰巧在过去一年呢，种种机会吧，按照注目的3.1线、9.3线的这个方式呢，我就觉得好像神带我去有机会去接触和了解很一些这些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就是这个 technology as God， 应该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成科技为神这样的。这个讲出来的时候基督徒都觉得很可笑，就是说我们显然不能把科技当神来崇拜 OK， 但我不能泄密，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去过那叫什么来着，Life Game， 对，就怎么翻译的，就是生命冲击营对吧，这个除了几个人，这个没有这个进入地，这个我就呼噜呼噜全部都进去了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还是最后一个被盖章的，我说哎呦，这都盖了，我不能落下 ，anyway， 所以不能再讲下去了，所以这个我讲的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你比方说我很有意思，就是我上两个礼拜前去一个学校，我以前的老板他在Silicon Valley， 就是北加州那一带呢，sabbatical 6个月， sabbatical 就是不能叫休假吧，应该叫退休安息年，退休年，他是教授嘛，所以他就每七年有一年可以去安息年嘛，所以然后他在那边花了6个月，他去了很多的公司这样的，他回来跟我说，他说会整个世界清醒整个世界在改变他现在所有这些大公司关心两个问题，大家猜得到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吗？还不是 AI， 裁员不是裁员，他就那些公司认为，他只关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量子计算，第二个是能源。我一听有点明白，我开始以为他关心 AI， 人工智能，后来说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AI 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导致。能源不够了，因为我开玩笑啊，这个现在我去一个餐厅，我花3秒钟我就决定吃这个三明治了，我脑袋里面只烧了3个卡路里，我就做了这个决定。你现在弄一个人工智能机器，它要烧1000卡路里才决定说你会可能要吃这个三明治，那些能源不够，所以能源是 bottleneck， 能源是瓶颈。所以他们要解决能源问题，因为这个如果将来要靠计算机来做所有的事情的话，他拼命烧电了。anyway， 这是所以呢，你把这个东西又跟世界局势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是今年年初吧，有一些大佬出来说：“哎呀，我们不能随便搞 AI 啊，这个很多东西没搞懂，我们要。”self-impose 这个 moratorium， 叫什么说来着？ 自己要给自己有一些限制，对吧？今年年初嘛，对吧？这个后来就没什么下文了。原因很简单，别人说美国你想自己限制 go ahead 我们这边自己弄自己的，这美国一看马上不行了。所以说就像当年的这个冷战一样的，如果全世界其实已经进入到不能叫冷战，这个叫什么战，就是说就是彼此就不能够，就是不可能停下来的。 OK， 所以说那你再去看他们的最终这个想要做什么的话呢，就跟这个信仰就不得不发生关系了。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可能大家回去再去仔细思考。你如果沿着他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再往前推，最终想产生的结果和做的事情呢，就跟我们人的信仰就一定是发生关系的，它一定是机器和人的一种连接。这句话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它一定是对人的智能啊，对人的灵啊，这些都发生关系。所以说他们很多公司是不是把它已经当成一种信仰来，最终当作一种 religion 来推？其实已经有很多公司是这么体现的。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现在讲起来说，怎么可能把科技当神？但是你章还是盖了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怎么去明白在这个过程中信仰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活神在整个的这个流程中是怎么体现的。我自己是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有很多需要警醒的地方，很多需要去明白的地方。他可能有些时候的体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当然你现在你说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跑来，有一个信仰宗派跑来说耶稣不是基督，他不是神，那我们就说这个肯定是异端邪教，我们不要去管他。我不觉得将来的这个迷惑人的这个东西他会这么表现的。否则他就不叫迷惑了。 OK， 所以说所以这是一个呢，就是说我自己过去这一年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让我开始进入到这些的反思警醒当中。预备，你到底要预备，我们到底要预备什么？OK， 这两个我都很需要，我看到他就很羡慕，体重非常匀称，操练金钱。别的人呢？加固信心。OK， 通过。OK， 读经、祷告、灵修、默想、聚会、服事、这些问题不太好回答，是不是还是大家觉得很好回答？因为我在预备的时候，例如说这经文这么直接，应该很容易讲嘛。我说 Are you sure？ 然后我就冒出一句，我说你准备警醒什么？这几个小时不吭声了。Not easy， 不太容易回答。然后预备，因为有些时候像 刚才这姐妹讲到，的的确确离不开这些基本的属灵操练，但那个内容可能要考虑，因为时代在变，啊，因为以前的时代，他们可能会说，我的身体的染色体跟我的人的定义是一致的，那现在会说我的心情决定我是谁，染色体已经不决定我是谁了，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出现。那这个新的观念出现的话，你要不要为这样的观念预备自己？那就成为了一个议题，教会要不要为这个观念预备同工们？那如果教会决定说不预备，那大批大批的这样观念出现的时候，或者人群出现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他们自己的说法做法。那教会如果不预备的话呢，那就是只好靠边站，没发言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预备什么内容呢，需要跟外面的需要跟世界呈现出来的挑战和需要发生关系，这样才是预备嘛，装备和预备嘛。否则的话呢，我们也很难去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出现的挑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到底预备什么？我们再花三四秒吧，好不好？有谁愿意谈一下吗？你觉得你应该特别预备什么？啊？你有机会考虑到大概怎么做吗？谢谢。还有人要谈你刚才的体会吗？黄敏。扎扎实实要去明白神的话，特别明白神的话怎么回应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挑战。
真理教会是不难明白，但是持守这样的真理，像刚才讲的这个讲的，我是觉得，他要预备的就是，不但要明白真理，而且要持守这个真理，持守才是最难，因为持守意味着你要 suffer。因为你如果我们如果像刚才说的，我们明白真理，然后我们持守真理，那不管以后不管是染色起来了还是漂白起来了，我们都没有关系，以后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东西，对吧？
谢谢。这个我自己的跟大家其实刚才讲的有点类似，就是说。也是过去这一年我在想说，就神到底过去这一年带我在哪些方面有一些学习反思，然后我把它称为神在预备我，或者是我们在面进入到下个阶段这样。那我自己有一种说法叫 cycles of civilization 应该翻译成就是人类文明啊，它是不是螺旋式上升，它是有循环的。然后这是社会学的一些书，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基本上就是说呢，西方呢已经病入膏肓，就是按照人类历史的这个人类文明的这个大概有七个阶段吧。西方呢，其实在七八十年代呢就已经应该是灭亡，进入灭亡状态。当然，七八十年代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年了吧，就是我们还在拖着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有生之年是不是经历所谓这人类文明的一个灭亡时期，是极有可能的。这个比方说罗马的这个。他分析了这个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个文明的兴衰然后灭亡，那你经历罗马的衰亡，你到时候就想象那个时代，包括这个以色列人，他就经历了这个犹太文化的极大的这个衰亡，整个圣殿被毁，然后他们又被驱逐到世界各地，一直到可能1947年才怎么样又在复国一样，你经历衰亡就是衰亡。那所以同样的就是说教会， 我不是说教会像犹太教会一样了，犹太教一样了，但是教会面临这些大的这个环境的这些的转变，我们如果像以色列人当年拒绝了神一样，如果在我们的这些很多东西没搞清楚，然后却远离了 真神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和带领的话呢，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我读了一本书叫做The Soul of India， 1911年写的。那这个人呢，他是出生这个印第安人，1800多少年，然后呢他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呢都信主了，所以他也信主了，他后来成了一个医生，成了一个传道人，他就在印第安人聚居区里面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他就后来就根据他30几年的经历，他写了这本书。他这个书呢，大家网上去查得到，免费查得到，你可以去看。他有非常短，有一 chapter one， 第一章里面他有一句话。他说这个所谓的 Christian civilization， 他说他35年下来，他自己是传道人，他发觉呢基督教和基督徒的生活跟当时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互动，他的得出来的结论是 非常的不一致的，基督教的这个精神和应当有的文化。所以啊，同样的就是说，为什么说西方认为基督教文明改变了欧洲整个大陆，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有种种的理由证明是可以佐证是这样的。但同样的，但我们进入到21世纪，全球往南方移，然后我讲全球南方是非洲、南美洲、亚洲这些，那到底这个我们是不是预备到一种程度，能够承载这么一个新的这个发展 ？I really don't know。我稍微快一点的，然后中心。所以总结讲预备的话呢，我是觉得神如果继续留我们这群人，还这个文明还在继续，让我们继续再活个三五十年的话呢，这些问题是我们要去从都要去面对的。你就像选校长讲，持守也好，持守是一个方面，但你得，我自己是觉得在持守的同时，你要去互动。否则我们就持守到地洞里面去了，或者山洞里面去了，对吧？那个大概也不是神留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我们需要还是有使命的，对吧？我记得你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一个车库装大米，一个车库装厕所纸，还一个车库装什么来着？忘记了，三个车库啊，什么？装水吧，不是吧？好像是你自己记得。我说哇，这个实在是太形象了。就是maybe 到后来社会会变成那样啊，特别是有些时候科技要建立起一些 pockets 这些 compound， 不知道要好。第三个中心，大家决定怎么中心。要花代价的，我大概十年前呢，有一次去东岸，然后跟一个比我大大概30岁的一个，25岁到30岁的一个牧师，他当然经历了整个北美华人教会从查经班怎么样，最后成教会，然后产生下一代，再下一代，所以说他的孩子一代，然后他的孙辈这样。他就跟我讲到一个问题，不是一个现象，不是一个问题。他说他在东岸呢，这教会很大，他们就很希望呢，把他们的下一代和孙辈一代呢，都能够带到教会来。他说其实就说他们的这个信主的比例还是可以的，不是说他们不信主了，但是他们呢都没有留在华人教会。他讲到这么一个现象，这个大概十几年前的跟他的一个交通吧，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个了。我后来开始从他这个讲的这番话呢，我开始注意观察呢，就跟我刚才讲那个 Soul of Indian 呢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作为华人呢，这个基督的信仰是不是能够真正成为我的本人和本色，它是不是进到骨子里面去了。我不太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发觉这个，比方说这个疫情期间，就大家都松散了，社会也松散了，人也松散了，生活也松散了，反正在家里面上班。我这个前一阵子看报道，什么 我不太相信，我不太觉得不太可信，说1%的人在这个政府部门在上班还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数字到底我都不知道，这可不可信这样的？那这个我是知道，说我有时候去东岸这个去 NASA 的一些中心，他说：“哎呀，辉，你来错天了，我礼拜一、礼拜二去。”大家是礼拜三、礼拜四出现，礼拜礼拜没人来听你报告。我说我还这么回事，所以这个是NASA 就找各种这个，所以说我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第一代的华人基督徒能够把信仰真正的进到我们的骨子里面去的话呢？我们才可能才有一些可能去谈改变文化啊，改变社会啊，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带来一些根本性的传承。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体会了。但是信仰如果在我们里面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中心的，让它真正的扎实的各个层面的渗透到我的全人和骨子里面，就我们通俗的讲这个骨子里面的话，我否则这个中心我不知道怎么定义。然后特别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会越来越的越艰难。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或者是常常妥协的话，我不好想象说是。耶稣会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两个接不上这样的。”我10月份有机会回国，我后来才悟到这个彭刘杨路啊，我是在彭刘杨路小学读的书这样的，在武昌，还是应该是武昌。彭刘杨路呢是三个人，姓彭、姓刘、姓杨。那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可能大家都不是武汉人，不知道，就是辛亥革命的时候，这三个人就作为烈士牺牲了。辛亥革命是1911年。哎，我觉得我读这本书，这个印第安文化，他就发觉北美的基督徒跟印第安人的互动，他在1911年写一本书说，他没有看到这个真正的文明。35年下来之后，他说他其实没有，他一方面看到圣经，他另一方面看到美国白人的作为，特别是跟印第安人的互动，他的结论是他没有看到真正的基督教的文明。那1911年跟美国1776年是吧？你们学美国历史的是1776年吧？这已经有300多年吧，300-400年吧。We're not there。 那中国如果辛亥革命是共和国跟清朝的分开，是不是啊？对不起啊，我这个 knowledge 很有限。所以说这个100多年下来，基督教改变了华人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敢讲。包括国内的教会，然后我们再考虑说，神继续留我们在这个时代，然后华人的教会将来要被神大大的使用，这些话我凭着信心是愿意去接受的。但是在今天这21世纪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忠心，有这么一个胆识，或者有这么一个决心和愿意付代价的心去不断的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警醒，不停地预备，不停地忠心，以至于神真的能够用华人，然后在一个极其混淆的时代里面成为他的光和盐。这个其实很多很多要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然后服侍这个服侍就很具体了，就是 you know, 是不是每天都有在做到一些的事情，成为他人的祝福，而不是只是关乎到自己的生活而已。所以最后服侍我就 不让大家默想了，大家回去默想了。所以圣经讲人子降临的时候呢，门徒们后来明白了，当然也就告诉了，在圣经里面就告诉了我们，那我们今天也就这么去凭着信心去接受呢。耶稣讲的是两次啊，一次呢，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是说的，极至时候满足的时候啊，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就像今天嘉禾带我们敬拜里面，借着他的舍命、宝血和身体，我们得以救赎，得以成为他的儿女，进入他的国度。这样，那耶稣在跟门徒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是说呢，是他的第二次的来啊 ，Advent 就是讲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啊，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基督徒就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盼望当中，那同时呢，也在活在这样的一个的使命当中，我们不断的学习警醒，不断的学习预备，不断地学习在各样的市场中心，不断的学习在各样不论大事小事上参与进去啊，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就用耶稣的这个应许作为我们的结束吧，我们一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的俯伏在你的面前啊，我们一方面啊大大的感恩啊，称你为我们生命的主啊，感谢你第一次的降临，让我们全人类得到这样的拯救和盼望。也知道也看到我们前面的出路，我们也感恩你也赋予我们，不仅我们这样新的得救的身份，儿女的身份，也赋予我们使命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过一个警醒预备忠心和服侍的日子，我们天天盼望着你的再来，同时也天天知道我们要当如何 engage 我们自己在你所为我们所提供的各样的环境族群当中，求你圣灵天天的引导我们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单纯智慧的心，能够明白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是要把什么样的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当如何往前走，使我们胆识能够识别，也赐我们智慧，知道我们当如何做我们渴求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人看到你大能的作为，我们也渴求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做的都蒙你的悦纳，也都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也盼望你那天国的福音能够被广传，成为众人的拯救愿你的名得高举。谢谢主，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宝贵的生命。